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论》第一品《观因缘品》请看第一品讲义的最后一页第70页。导师对这一品所做的科判先从左到右左边甲一是标中，甲二是显义。整个中论分成三大部分。第一个标中，就是观音品一开头的前两颂，就是八部缘起。另外从第一品的第三颂一直到最后观邪见品的倒数第二颂，这个都是显义，就阐扬中论的真义。而最后一颂是结赞，就总结赞叹佛。在右栏有乙一是总观，总观有两品，就是第一品的观因缘品跟第二品观趣来品。再来丙一，观即无生，下一品就是观灭不去。观即无生，这是在解释观因缘品。观灭不去，这是在解释第二的观趣来品。观即无生又分成三段，有观世门不生，也就是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无因生，所以自他共无因，这称为四门。八部缘起的归境颂，第一颂、第二颂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另外四门不生第三颂、第四颂我们也说过了。现在要进行第五颂。第五颂以下是观世缘不生，最后一颂是观一切不成，一切法都是无自性。观世缘不生，这世缘有包含因缘、次第缘、还有所缘缘、还有增上缘，它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会解说。观世缘不生，首先外人立世缘，就是第五颂有因缘、次第缘、缘缘跟增上缘，外人认为这四缘可以升起一切的法，没有第五缘。那底下从第六颂到第十五颂，就是论主对执着四缘有自性执的人分别一一加以破斥。破的方法，己一先审定，就是审查确定你是不是只有主张这四缘，好，确定了。底下就别破，观四缘不成，先七八九颂来破因缘，第十颂破次第缘，十一颂破所缘缘，第十二颂破增上缘。那用这个四缘，就是破了这四缘的自性执之后，最后那既然这因缘没有自性了，那么还有从因缘所生的果吗？这因缘都没有自性的话，那么它所生的果难道有自性吗？因此在13到15颂进一步观缘生的果，也是无自性。第16颂这是总结一切不成。这是整个观因缘品的架构。接着我们看第五颂，请看讲义54页。 这一大段是观四缘不生。第五颂，首先外人立四缘生诸法，因缘次第缘，缘缘增上缘，由这四缘生起一切的法，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从这四缘所生，更没有第五缘。好，导师先做一个起承转合，前面的观四门不生，就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这四门不生是遍破了一切自性实有者，只要是有自性执，你主张一切法是自己生的，不成，是由他所生，不成，是由自与他合在一起生，也不成，无因而生更不能成立，这是遍破了一切自性实有者。那很多人包括佛教内部人，他当然不主张无因生啊，不主张自生，他们认为是因缘所生啊，说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本来没有错，但是如果对这个因缘执着自性实有的话啊，这也是中观所不能同意的。因此进一步观四缘不生啊，这是针对佛法内部的学者啊，包括说一切有不等这些部派的论师啊。好，这四缘很重要，包括说一切有不，还有般若经啊、中论都有提到这四缘。说一切有系主张四缘能生诸法，论主有龙树菩萨说，因缘生不是自性生。说一切有系虽然表示同情，但以为四生中的他生是没有过失的。他认为因缘生还不就是他生吗？由种种因缘所生，这个种种因缘还不就是他生吗？所以有部论师他们引证佛说与阿毗昙中的四缘，想要成立实有一切法可生啊。这里我们先扼要的点一下，就他生与中观的因缘生到底哪里不同啊？就是外人认为他生，他是或者是他主张因缘生，到底哪里不对呢？主要是认为因缘或这个他有自性啊。但是中观种种因缘所生，但是这个因缘本身也是无自性。这个是主要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如果认为哦是种种因缘所生，但是这个一一的因缘，如果以为一一的因缘还是有自性的话，就落入他生，而不是中观的因缘生啊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好，底下分别解释四缘，首先。解释因缘，因缘在大圣唯识学上说，唯有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是因缘。因为唯识他特别强调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的种子，眼识的种子来升起眼识，各自有各自的种子，所以唯识学所主张的因缘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在熏种子。但是说一切有不谈因缘，它体性是通一切有为法，不像这唯识只有谈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它是通一切有为法。 在有为法作六因中的前五因时，都名为因缘。所以戒有部主张有六因、四缘、五果。六因除掉能作因，其他的五因包含同类因、具有因、相应因、变形因、易受因，这五因都可以名为因缘。意义是能作为亲因的缘。这六因我们看一下，叫注63的刮胡三，六因与四缘的关系。能作因它有分成无力的能作因跟有力的能作因。无力的能作因它是配合增上缘。有力的能作因它配合增上缘、所缘缘跟等无间缘。其他的五因都是配合因缘。好，这六因的意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。角注63刮胡二。第一个能作因，就是某一个东西、某一物升起的时候，凡是一切不对它产生阻碍的作用，都可以作为这一物的能作因。只要不障碍这个法的升起，它都可以称为能作因。它范围很广，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个是某一法升起的时候，能够给它助长的力量，给它助长的力量。例如以眼根而生眼识，这个是有力的能作因。第二类是某一法升起的时候，其他的法不会障碍这一法的升起，这称为不障碍，这称为无力的能作因。第二，具有因，又称为共有因或共生因，它又分成两类。第一类是辗转同时互为因果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三根木棒架在一起，能够互相支持站立。那 A 这个木棒是可以作为其他 B 与 C 站立的因，但是它同时又是 B 与 C 能够让它站立的果，就是它互为因果。这个是具有，要同时而有。第二是多法同时为因而得同一果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三根木条互相支持，那上面又顶一个东西，这是多法同时为因而得到同一果，这是具有因，这个都是必须同时因果。第三，同类因，如过去与现在的一切有漏法以同类相似的法为因，譬如善法可以作为善法升起的因，无记法可以作为无记法的因，这是同类因，善引生善，这是同一类，恶引生恶，这是同一类。第四是相应因，相应因它只限于心心所法，心王与心所相应，或者心所与心所相应，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。相应一定是心王跟心所，或者心所与心所相应，设法那不谈相应，它是心法跟心所法同 同时相应而起。它有五事平等，有五义平等，有所依，同所缘，同形象，同时间，还有同事。第五，变形因。变形因大家记住一个原则，它就是烦恼法， 它只是限于烦恼的，能变形于一切染污法的烦恼，主要有苦谛之下的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禁取见，还有疑无明，极地以下邪见、见取见、疑无明，这十一种烦恼是一切烦恼升起的因，这称为变形因。第六，易熟因。易熟就是报的意思，它是特殊的果，有五果，其中跟善恶有关所感生的果，易熟果。感生易熟果，它的因就是善恶的业因。易熟因就是能招感三世苦乐果报，这样的善恶业因。因有善恶，感得的果是无忌。好，这六因我们留意一下。第四，相应因一定是信心所。第五，变形因，它只限于烦恼的。第六，易熟因，它只限于善恶的业因，它会感易熟果。好，这个慢慢在多闻熏习就可以记得住。好，这个是有部所说的因缘，就可以作为清音的缘。第二个是次第缘，次第缘也翻译成为等无间缘，体性是一分的心心所法，这个大家也记住一个原则，次第缘一定是心心所，前念的心心所法能作为次第的后念心心所法升起之缘，叫做次第缘。简单的说，比如说前念是一个心心所，它可以作为后念升起的缘。所以次第缘是指什么呢？是前念的心心所，前面的心心所作为缘，让后念升起。后念升起是果的啦，前面的缘是因，这叫次第缘。所以确有部的因缘通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但是次第缘它只限于过去跟现在，它不通未来，因为未来世的心心所法是杂乱的，还没有必然的次第性，所以次第缘我们记住一个原则，它只限于心心所法，而且只限于过去与现在。另外还有要除去阿罗汉的最后心，比如阿罗汉，那他已经不受后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的最后心可以作为次第缘，那代表说他还有因缘升起下一生的心心所，但是阿罗汉因为不受后有了，所以他的最后心不能够作为次第缘。他入无余涅槃之后，不会再引生下一念的心心所，因此阿罗汉的最后心也不能作为次第缘。第三，缘缘，也得翻成所缘缘。 所缘缘也一定跟心心所有关系。啊，这一点请大家留意。跟心心所有关系的一个是次第缘，一个是所缘缘。所缘缘的所缘我们先解释一下，就是心所念的对象，这个叫所缘。心心所的升起一定有它的所缘境，比如说你看到了一部电脑，你心里产生这是一部电脑这个所缘境可以作为心心所升起的缘，所以叫所缘缘。所缘缘不是指心心所，是心心所所缘的那个对象。它包含很多，包含色法，甚至灭谛无为，我们缘灭谛来修无相三昧啦，修空啦等等。像这些色法或者灭谛无为等，都可以作为心心所的所缘境。不过涅槃能不能圆得到，部派之间有异说啊。好，在这里是认为所缘，像灭谛无为也可以作为所缘是可知的，所以所缘缘通于一切法啊，就是心念所缘的对象。因此所缘缘必须跟心构成一对了，有心有境。如果没有心的话，那就没有所缘境。好，这是所缘缘。再来增上缘，不论是哪一法，凡是有升起他法的圣用，就是铸成他法的升起，这是有力的增上缘呢。或者不障碍其他法的升起，这无力的增上缘，通通叫做增上缘。这本来可以总括一切缘，不过这里是指三缘以外的一切，就是除掉所缘缘等无间跟因缘，其他的全部归入增上缘。一切法生不出此四缘，此外更没有其他的缘可以生法。因此说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。从缘生的一切有为法，不外乎心、色、非色、非心。这个心是包括心网跟心所，还有色法。非色非心，这是不相应行法。例如无想定或者灭尽定。无想定、灭尽定，这是二无心定，它是没有心心所的作用，所以叫非心。好，那我们看色法是由几缘所生啊？色法它是一因缘与增上缘，由这二因缘所生，因为它不是心法啊。既然不是心法，它就没有次第缘了啊，它不是前一念的善心引生后念的善心，它不是心法，所以没有次第缘。因为色法它也不是心法，它不是心法，所以没有所缘境，它不能去缘其他的境。因此色法只有从两个因缘所生，心心所法 他除了因缘增上缘以外，因为他是信心所，所以他还有次第缘，也有所缘缘，这是依四缘而生。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法中，这不相应行法，所以却不有列了十四相，其中无想定跟灭尽定，这比较特殊，它具备有三因缘，就是因缘、次第缘跟增上缘。它为什么有次第缘呢？因为它前面也是要努力修三昧，好，才得到无想定、灭尽定，所以他这个有次第缘所生。但是一证得这二无心定的时候，他没有信心所的作用了，他不会再去缘外境，因此他不是心法，所以没有所缘缘，只要是无心的都不会有所缘缘。其他的非色非心法，包括生无想天的有情等等，这个也是从因缘与增上缘二缘所生。好，我们做个简单的归纳，色法、心心所法、非色非心法，一定至少具备有两种缘，哪两种？因缘与增上缘，这是一定有的。那心心所法才会有次第缘与所缘缘，而无想定跟灭尽定它比较特殊，它要证得无想定、灭尽定，它前面需要修三昧，所以它有次第缘，但是一入定以后它心心所不起作用，因此没有所缘缘。由此四缘，一切法依着这四缘就可以升起，就是有名目不同的也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，包括在这四缘里面，所以说更五第五缘。同时破斥外道的邪因，像外道也的主张是自然生，或者大自在天所生。解深密经说，依他起，不从自然生，名生无自性。依他起，在唯识家认为是依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起，所以依他起其实就是依因缘而起，它不是自然有，名为生无自性，也就是不带有自然生的特质，它不是自然生，因此名为生无自性，也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佛法都是主张因缘，有因缘而生，绝对不会是无因生，不是自然生。好，以上这第五颂是外人立四缘成立诸法。接着第六颂，果是从缘所生，或者是从非缘所生。如果是从缘所生的话，那么缘中先有果，或者缘中先无果呢？这个记诵我们可以参考角注75。整个记诵我们可以从这个表看出它之间的关联。 老师说这个称为二门四观。二门就是这第六颂的第一句，果是不是从因缘所生，这是初观。第二句，如果不是从缘而生的话，那难道是从非缘而生吗？那非缘而生就是无因生了。那许多人都主张，诶，并不是无因生，应该是从因缘所生。好，论主接着第三句，那既然主张因缘所生，请问你的因缘当中是不是已经先有果的存在？这个就是从缘生在开展初观，就是你这因缘当中先有果，或者第二观因缘当中先无果。那这样合起来，缘中先有果，缘中先无果，跟果从非缘生，合起来就是三门。好，这个偈颂主要是它的架构是这样。这一颂的性质是审查决定，凡事要论破别人，必须将他人的执着见解加以审定准确，这样外人才没有办法狡辩，无从隐瞒掩饰。这个偈颂的含义非常隐晦，不太好懂，各家译本都是一样。外人立四缘生果，当然是主张果从缘生啊，为什么还要问是不是从缘生呢？立四缘生果应该就是从缘生啊，为什么还要再问呢？一青木是说，这是双定二观。立果从缘生的人，听到性空者说缘生不成，如果他主张因缘生，结果被中观者破斥之后，有的人他很会钻漏洞啊。既然缘生不成，他就转而执着非缘生。那论主先把它标定，你主张缘生还是非缘生？此外没有其他的，那一个一个破，让他无路可逃。现在要审定所指的果性究竟从何而生，所以做双观的问定。果是从缘生呢，还是从非缘所生，使他进退不通，无路可走。这二问，般若登论的解说是缘中有生果的作，这作是作用，还是离开缘有生果的作用呢？这个主要是我们看角注六十九。角注六十九刮胡三啊，梵文的第一个字 Kriya 就是做了，就是这里般若登论所说的有生果的做啊。这个字它有动作或者是作用，还有事件等意思。那罗什他翻译成果，他不是用那个帕拉的那个果啊，他就梵文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六因四缘无果的果啊，但是罗什他直接把这个古里亚翻成果。 那因此，在有的论师他是认为说，次元啊，它不能够单独直接生果，它是由这次元啊，然后有作用，由作用再来生果。因此，《般若灯论》它这里就提到说，缘中有生果的作用，它没有直接谈缘中有果。般若灯论说，那到底缘中有生果的作用呢，还是离开缘有生果的作用呢？因缘中有生果的作用固然不能成立，离开了因缘之外有生果的作用同样的是不成立。不过罗什这里的翻译，他直接针对这因缘中是不是已经有果，或者因缘中是无果。上半颂审定他的果法是从什么生，是缘还是非缘所生。下半颂是审定生果的缘，如果你主张是从缘所生的话，那么他才进一步追问，是缘中已经先有果呢，或者是缘中先无果。例如说木能生火，还没生火之前木中就有火了，这个是因中有果。如果木之中没有火，那是因中无果。这二门四观可以总括的一切二门看角注75，先开二门果是从缘生或者非缘生，这是二门。四观第一观就是果从缘生，第二观果从非缘生，另外果从缘生又开两观就是缘中先有果，其次是缘中先无果。所以有两组二观，那就是四观。好，这二门四观可以总括一切。因为说有果可生，不出从缘生的先有果或先无果。如果你说有一个果生出来，如果是从因缘生，那不出缘中先有果或者缘中先无果。那如果主张是非缘所生，那只有一门，因为就是非缘。如果说有果可生，不出这三门。好，这是审定。以下就个别来破这四缘不成。别破观四缘不成第一个是观因缘不成，这里有7、8、9三个偈颂第七颂因是法生果这个是法大家可以把它标个假是法，就是这个法，这个是是指是代名词此的意思了由于这个法来生果是法可以看成假，果可以看成已。如果由假来生已，那是法的假才可以名为缘有生的果，那它的因才可以称为缘若是果未生，何不名非缘如果果还没生出来的话，为什么不叫非缘呢？ 这个、偈颂很简短，我们先看看导师的白话啊，在讲义59页，科判 B 的刮胡 A 啊，解释第七颂啊，只要是偈颂相关的，我都用标楷体啊。我们看标楷体刮胡 A 的第二行，什么叫做缘？因为此法能生彼果啊，此法就是假，彼果就是义，能够生果啊，这样的法才可以名为缘啊。缘之所以为缘，不是它本身就是一定是缘，而是因为它能够生果，它才可以称为缘啊。如父之所以为父，是因为生了儿子才可以得到父的名称啊。这是第七颂的前半，括号起来那个是偈颂的文字了啊。然后第七颂的后半，若是在国法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为何不名为非缘呢？例如碳能够发火，我们说碳是火的因缘，在碳还没有发火之前，为什么不说碳不是火的因缘呢？好，这是这一颂大约的意思。等一下我们再前后详细解释。那第八颂，果先于缘中，有无俱不可。先无为谁缘？先有何用缘？他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这样想啊，是缘中先有果，这个不可以。我们把缘中有啊，这有是什么有呢？是果，是已经有的，这不成。或者缘中无果也不可以。先无为谁缘啊？如果先无果的话，那你这个缘是作为谁的因缘呢？如果已经先有果的话，那果已经有了，何必还需要缘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导师白话的解说，请看讲义60页，中间小 B 的刮胡 A。就是因中有果派跟因中无果派啊，这两种都不对。果如果还没有升起之前，不能说某种法是缘啊，例如木能够生火，但是果的火还没生，我们不能说这个木一定是火的因缘啊。先于缘中去观察它啊，比如说这个缘，我们把它想成木。好，我们先从这个因缘来看，从缘中来观察，它先有果体呢，还是先无果？是缘中先有果，或者缘中先无果？木中先有火呢，或者木中先无火？结论是缘中先有果不可以，缘中先无果也是不可以啊。缘中先无果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你缘当中没有果啊，那么这个缘既然还没有果， 那到底这个缘是谁的果，是谁的缘呢？这缘到底，因为它还没有果嘛，那你这个缘到底是谁的缘呢？那如果缘中先有果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？请看下一个科判。若说缘中先已有果，如果在缘当中果已经有了，那已经有果还需要缘做什么呢？为了生果才需要缘呢？果既然已经先有了，还要缘做什么呢？好，这是这一颂大略的意思。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偈颂的含义，待会儿再详细的解释。第九颂，若果非有生，亦复非无生，亦非有无生，何得言有缘？这里有三个关键字，一个是有，第二是无，第三有无。有无就是亦有亦无。好，这个依导师的解说，这是三门破。大略的白话翻译请见61页。小写 B 的第二段。果于缘中并不是先有可以生，亦复非先无可以生，亦非亦有亦无可以生。有无亦有亦无的三门都不可以生。怎么还可以说是有缘呢？这是用三门破。就是说在缘中，如果先有果，那已经有果了，就不需要用缘。缘中先无果也不对，缘中亦有果亦无果，也不对。好，那这三颂的关系如何？我们请看 A 导师的解说。略说，观因缘不成有三颂，就七八九颂。第七颂用一门破，第八颂用二门破，第三颂用三门破。正破审定中的缘生门中有果无果二观。第七颂为什么叫一门破呢？这个是在论定这个果是不是从缘所生，针对是不是从缘所生，这是一门。第八颂为什么称为二门破呢？这个是针对外人执着因中有果与因中无果这二门。第九颂为什么说三门破呢？因为它是谈到有无亦有亦无，这三项，这三门。好，所以导师的安排很善巧，这观因缘不成七八九颂分别用一门破、二门破、三门破来对应。我们先看第七颂，先从常识的见解出发，总破它缘的生果不成， 什么叫做缘？因为有一个法能够生起果，要能够生起果，那才可以称为缘。缘之所以为缘，不是说它本身一定有缘的自性，它无论如何一定是缘。其实它不一定能生果啊，你要生果也要因缘和合才可以啊，各种条件都具足，它才会生果。因此缘不是说它本身就有缘的自性，而是由于它生了果，那跟果相待才假名能生的，这个叫做缘，所生的叫做果。例如父母亲生小孩，要生了小孩才可以称为父母亲。那么如果在果法还没升起的时候，那有可能不会生啦，那不会生你为什么不说非缘呢？例如碳能发起火，我们说碳是火的因缘，不过碳还没发火之前，它还没发果，还没有啊，那这个碳是不是就称为非缘了呢？它不是佛的因缘了呢？缘不能够离开果而单独存在，可见预想它缘，它有一个缘的自性，然后从缘来生果，这是不成的，这是用一门破。好，我们归纳，简单归纳这样讲，中论的意思是说缘没有缘的自性，它必须生了果之后，缘与果就是因与果相因待来假名能生的叫做因缘，所生的叫做果，它必须是因缘相待，而没有不能够先预想这一定是缘，也不能够先预想这一定是果，它是彻底的因缘观，不能够预先执着它有缘的自性，也不能执着果一定有果的自性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